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川普说北韩如果再核试，他和习近平都不会开心。美国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德安就说是非常之伤心。对于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最近警告两制如果令到中国感到不安全就失去存在的理由，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王正德表示，香港年轻一代明白到一国两制只是谎言，希望寻求一国两制以外的出路。
香港人如果真的想有个好啲嘅未来，是要跳出一国两制去想，如果唔系，你永远只能够以中国的利益行事。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哋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白宫，讨论包括北韩为地区安全带来威胁等的问题。两位总统星期六电话交谈之后，白宫在一份声明之中说，这些是一次非常友好的对话，两位领导人讨论了东盟对地区安全的担忧，包括北韩对地区安全构成的威胁。北韩星期六早上在首都平壤以北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华盛顿和首尔都宣称试射并没有成功，但仍然引起广泛国际关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六说，北韩的核危机越演越烈，他警告说和这个孤立于世的国家打仗会令到人类受到严重的破坏，教宗建议挪威做化解危机的调停人。南韓星期日表示，華盛頓證實確實會為薩德系統支付費用，不過川普總統上個星期說南韓應當承擔這筆費用。首爾官員說，川普總統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星期日在電話之中向南韓官員保證美國仍然會承擔薩德系統的費用。川普邀請杜特爾特訪問白宮有些令人意外，這位菲律賓總統近幾個月多次發表批評美國的言論。杜特爾特還在菲律賓以極端方式掃毒，據報警察在掃毒過程之中打死了2724人。美國總統川普說，如果北韓再次進行核試，他會不開心。川普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在星期日播出的採訪之中還說，金正恩是一個相當精明的人。 CBS 電視台星期日的面對全國節目播出了對川普的採訪，他在這個公共事務節目上面說，如果北韓領導人金正恩進行第六次核試，他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都不會開心。川普說，你永遠不能夠確定任何事物，但是他和中國建立了非常良好的關係，他認為中國不要看到一個不穩定的北韓，他認為中國不會這樣，中國當然也不希望看到這個鄰國正在進行的核試，不希望看到北韓發展核武器已經有很長的時間了。北韓星期六進行了新的導彈試驗，不過南韓說這次試射再次失敗，北韓正是企圖研發射程9000公里能夠達到美國本土的遠程導彈。那次試射幾個小時之前，美國國務卿蒂勒森警告聯合國安理會，如果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拒絕向北韓施壓，迫使它停止開發核武器，就會有災難性的後果。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星期日表示，他的政府對電視畫面上面顯示美國軍隊和敘利亞庫爾德武裝一起行動感到非常傷心。土耳其將敘利亞庫爾德武裝視為恐怖分子，美國認為他們是打擊伊斯蘭國聖戰分子最出色的得力戰鬥力量。 土耳其軍隊上個星期對敘利亞庫爾德人民保衛部隊發動了空襲，安卡拉認為他們是庫爾德工人黨的分支。庫爾德工人黨一直為了控制土耳其的東南部而與土耳其當局進行戰鬥，迄今已經歷時30年。美國抨擊土耳其的空襲行動，表示空襲並沒有得到美國領導的聯軍批准，導致美國友軍有人不幸喪生。在土耳其發動空襲之後，美國派遣懸掛美國國旗的軍車去到敘利亞一側，和人民保衛部隊一起巡邏，看來是為了防止進一步的衝突。土耳其、美國以及北約的盟國正是努力修復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伊斯蘭國據點的過程當中。美國國會談判人員星期日晚達成$10,000,000,000的開支計劃，將會使到聯邦政府獲得10月1日之前的運轉資金。這項協議包括對共和民主兩黨都有吸引力的項目，如果獲得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批准，法案將會成為川普總統執政期間首個兩黨共同達成的法案。國會議員助手都表示，預算法案將會有$150,000,000用於邊境的安全，但是將會專用於川普總統力主修建美墨邊境隔離牆之外的項目。川普總統亦都有所斬獲，他推動增加軍費的開支獲得多達$150,000,000,000的增長。國會必須批准這項開支法案，川普總統需要在這個星期五前簽署，這樣才能夠避免政府關門。席卷美國南部德克薩斯、阿肯色、密蘇里和密西西比州的龍捲風和風暴已經造成了至少14人喪生。德克薩斯州東部災情最為嚴重，多個龍捲風造成至少4人喪生，導致官員所稱的一系列廣泛的破壞。有關當局表示，這4人都是在達拉斯東部一個地區喪生的，當地消防部門說另外至少有50人受傷。在鄰近的阿肯色州，有關當局表示有至少5人喪生。據當地警方報告，一名65歲的婦女在阿肯色州的德威特死於一棵傾倒的樹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你們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以下是我們的時事經緯環節的時間。北韓再射導彈令到日本是猶疑中美對北韓的政策的虛實。北韓在星期六凌晨再發射彈道導彈的行動，令到剛剛結束訪問日本不到一日的中國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在日本不斷重申應該謀求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北韓問題的中方的立場更顯得孤單。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柯南從東京發來的報導。
上个星期六4月29日，准备结束访问英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北韩当日试射导弹，其中指出现时不是重启陆方会谈的状况。他对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角色说，期待着中国是履行包括联合国安理会争取北韩无核化的决议在内，切实地执行以及是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安倍指北韓的再三挑釁令到世界和平以及是繁榮面臨著重大的危機，北韓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警告又強行發射彈道導彈，重大威脅日本，絕對不能夠容忍，要強烈譴責。在上個星期五結束訪問日本4日行程的中國朝鮮半島事務代表代武大偉一行，在東京分別和日本外務省亞太局局長金杉憲治、外相岸田文雄，以及是執政公明黨的代表山口那津男，以及是在野黨的民進黨代表連訪，執政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等先後會談，再三強調中國反對朝鮮半島戰爭所引起的混亂，主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北韓問題。根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会谈结果，武大伟和日方交换意见之后，一致同意合作是强烈要求北韩克制以及是遵守安理会的决议，确认中日紧密合作，争取确保严格履行和全面遵守安理会制裁北韩的决议等文件，并且当北韩进一步挑衅的时候，双方果断采取应对的措施。 姆大伟连日系带住相当之轻松嘅神态，响东京频繁会谈，其中同二阶进博嘅会谈被日本舆论认为最可能反映中方底线。二阶进博从江泽民政权起到现时习近平嘅政权，都能够始终同中国保持信赖关系嘅自民党党内少见嘅政要。虽然武大伟照例是对二阶进博重申中方反对武力制裁北韩，但是当二阶进博说日本努力在可能范围内采取的应对措施，不被北韩为所欲为，希望中国彻底施加压力的时候，武大伟表示理解。
在武大伟这次访日之前，日本多个传媒引述南韩的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四月访美之后，武大伟是访问了南韩，本来计划再访问北韩，但是北韩不安排，遭遇了事实上的拒绝。观察中国问题的日本记者上马胜说，北京外交界的消息表示，北韩劳动党中宣部已经向近中国国境的新义州、蔚山、会宁、南洋等地区百人以上企业、工厂、警备队、军营等频繁召集学习，准备是北韩和中国关系破裂的重要的讲话。内容指中国抛弃社会主义投靠美国，北韩是必须要牵制中国反动举措等。上马说，流亡中国的金正男被毒杀是中国和北韩关系恶化的决定性的因素。中国是真正开始执行经济制裁北韩的安理会决议，而北韩就谴责中国禁止北韩的煤炭进口，自以为可以是压制北韩核试验和试射导弹，真是太幼稚。上马说，中国分析今后北韩问题和中国利益的关系，包括北韩拥有核武器有损中国核心利益，中国难与北韩共存，如果美韩武力攻打北韩、占领北韩的话，美韩制造的朝鲜半岛统一政权极为不利中国，要回避这个不利，中国应该和美国一起在联合国安理会创设联合国朝鲜半岛事务机构，促进北韩停止开发核武器和改革开放，来到使对外关系正常化。在日本，北韩核试验和试射导弹再三明确地违反安理会决议，并且对抗美国警告的局势是否会升级到美国和北韩的军事冲突，现在有肯定与否定两种的看法分歧，社会舆论就在两种意见当中表现疑虑。星期六北韩试射弹道导弹之后，日本部分地铁、火车、新干线当日早上一度停止运行，来到确认安全，以至于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六上午对民间采取的这个应对措施呼吁，希望国民沉着保持日常生活的方式。东京所有地铁线路和西日本铁道公司东武铁道三条的线路、北陆新干线星期六早上接到政府发出的全国瞬间警报系统通知和传媒报道北韩发射弹道导弹消息之后，一度停车约十分钟，是日本政府制定该警报系统十年以来，民间公司是首次实施的应对的举措。指出北韩问题可能升级到军事冲突的，主要是来自防务省自卫队为主的防卫界，例如前防卫大臣中谷元星期六在东京广播系统电视上就说，北韩局势是二战之后最大的东亚危机状况。他说，如果美国总统川普认定北韩越禁，美军实施武力攻击，就是川普的选择之一。而北韩在完成射程可以抵达的美国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之前，是不会停止实验的。
自从美国核航母卡尔文森号在四月上旬开始向朝鲜半岛附近海域行驶以来，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就不断透露紧张态势的消息，譬如是形容东京郊外的横须贺日美基地内气氛如开战前夜。四月二十三号，日本海上自卫队竹病号神盾舰以及系五月雨号护卫舰系开始同抵达东中国海的卡尔文森号率领的美军战舰群系演习布阵以及战术等等，而然后边向日本海方向行驶边军演。 四月二十八号抵达冲绳附近海域的时候，那霸空中自卫队基地的两架 F-15 战机亦都同卡尔文森号搭载的军机实施了联合训练。而在上个星期六中午，卡尔文森号是进入长崎县附近日本海的对马海峡，两艘日本战舰结束了这一轮的联合军演，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而卡尔文森号继续向朝鲜半岛海域，当日和南韩海军展开联合军演。根据部分日本传媒的报道，防卫大臣稻田恒美已经是下达第一个守护美国军舰的命令，首次执行2015年日本成立的安全保障关联法。该个命令是包括正在系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卡尔文森号等美军战舰群守护以及补给的任务。预计横须贺基地里面的日本出云号准航母5月1号将启航。而此外，至少夏季之前，日美仲有预定包括追踪弹道导弹等在内的其他联合军演，加强牵制北韩的举措。
但同时，日本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军事分析指出，奔赴朝鲜半岛海域的卡尔文森号只是牵制北韩，毫无攻击北韩的可能性。日本军事记者田冈俊次在新一期日本网络杂志上面是撰文说，美国派遣核航母亦都毫无攻击北韩的可能性。文章指出，1990年苏联就抛弃北韩和南韩建交，92年中国亦都和南韩建交，被孤立的北韩开始开发核武器，93年宣布脱离核不扩散条约，94年美国研究过武力攻击北韩的核设施，并且着手准备，但最终因为驻韩美军报告，如果北韩打击攻打南韩，预计驻日美军将会死伤52000人，南韩的军人49万人和民间近80000人死亡。这个报告令到当时的克林顿政权放弃动武计划。文章说，现在攻击北韩比当年更难，北韩不单已经拥有大化武弹头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南韩伤亡更大，而且日本多个美军基地亦都会成为北韩攻击的目标，川普政权不可能对北韩动武。文章还说，今年三月起美韩高调联合军演，透露攻击北韩的斩首作战计划等，就是说明了美国无意攻击北韩，如果真的准备暗杀或者动武，这个应该是极秘密地计划和筹备。文章批评中美既不让金家王朝生，亦都不杀金家的败策，指出号称大胆的独自行动的川普政权，最终很可能直接和金正恩对话，然后作出最大让步和北韩建交。北韩最多只会同意冻结开发射程可以抵达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而中国对北韩的政策只是不断将根本的问题压后，使到北韩争取到时间成功开发核武器和导弹。文章警告说，美国和北韩对话建交的时候，日韩两国将是不知所措。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在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关注中国高科技政策威胁到美国的战略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春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探月工程中有一个计划，就是今后一两年里面让探月卫星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中国为什么要让卫星在月球背面着陆呢？民用的目的就是要跟那里的变形金刚基地取得联系吗？这个是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成斌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作答时讲的话。当然他是在这里开玩笑，变形金刚系列片中这些外星机器和生命的混合体在月球的背面建有一个基地。月球绕地球转的方式，距离地球远的一面永远不会朝向地球，因此地球上的人看到的只是月球的一半，没办法看到另一半。成斌说，中国是要和月球背面建立起通讯连接，有两种的方式可以实现与月球背面的通讯连接，发一颗绕月人造卫星，或者将一颗卫星置于太空的某些重要点以实现通讯。中国已经宣布向地月系统远离地球一侧的格拉朗日点 L2 发射一颗通讯卫星，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做这样的事。好像探月工程这样的计划，一方面会增强民众的民族自豪感，而其他的目的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安全利益。成斌说，向那个点发射卫星， 中国将可能从那里发射其他的人造卫星，等于是建立了一个通讯卫星在轨储备站，一旦有冲突发生，中国的备用系统就可能及时到位。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4月26号星期三举行了一个以中国技术崛起为主题的听证会，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发展计划就是国家制定的高科技战略中的一部分。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代表佛罗里达州第三选区的国会众议员泰德·约霍华，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中国在这里逐渐成为技术强国。他说这些变化将需要美国在政策上进行相应调整，但是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约霍华，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不能够单单依靠中国在制约北韩方面的短期承诺制定政策，而是要考虑整体情况和长期趋势。约霍华，中国的高科技政策及其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是整个状况中令人担忧的因素。中国无休止地通过它的高科技政策，从长远上削弱美国的战略和经济利益。当中国崛起时，它没有让自己成为现有制度和架构的一部分，起到全球领导作用，或者以很多国家所希望看到的方式进行贸易。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一些做法引发担忧，它的产业政策被认为具有掠夺性。约霍表示，中国仍在试图主导关键的高科技供应链，例如半导体制造业。美国是世界半导体业领袖，该行业雇佣的美国人比钢铁业要多，而且半导体是美国出口价值第四高的产品门类。约霍指出，该行业面临很大的安全担忧。
Semiconductors are the enabling technology of all electronics in a comprised supply chain。
约霍说，半导体是所有电子产品的实现技术，它和受侵的敏感军事技术以及秘密后门同在一个供应链。约霍还警告说，中国的高科技政策也对美国在空间技术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中国在扩大科技探索和空间军事能力，将会对美国形成重大的战略威胁。传统基金会的安全问题专家成斌在听证会上还提及美国在空间和网络技术之外应当重视的领域，例如中国跟着下来可能会推动进入风险投资和其他的美国实体。成斌建议该委员会考虑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批程序中，不单止只是限制中国进入美国市场，还需要增加一项审视这些公司进入美国后的状况。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报道。
一名前美国高级官员说，今日的美俄关系比冷战的时候更差，川普总统有机会改善双边关系，但前提的条件是先解决乌克兰问题。俄罗斯外长认为，俄美攻击对方的调子的激烈的程度现在超过冷战时代。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和前助理国防部长弗什博表示，冷战时代美苏之间有一套规范双方行为的方式，以及是管控危机和避免扩大风险的机制，但是这些游戏规则在今日的美俄关系当中已经是荡然无存，美俄关系现时仍然不如是冷战高峰的时期。弗什博曾经是在克林顿、小布殊以及奥巴马多届美国总统任内担任高级职务，他还曾经是美国驻北约大使、驻南韩大使，在去年秋季刚卸任北约副秘书长。弗什博声称他目前无官一身轻，是独立智库人士，刚刚参加了几日之前结束的第六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弗什博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冷战期间发生了很多的危机事件，但是都能够被双方控制，东西方当时还推动缓和，签署了赫尔辛基协议，但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使到联合国宪章以及赫尔辛基协议等这些规范双方关系的基石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再加上俄罗斯干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大选，双方完全丧失了互信。 弗什博表示，虽然面临着有关俄罗斯丑闻的调查，但是川普总统仍然是有机会改善双边的关系，因为川普不感兴趣和不支持俄罗斯国内的民主派力量，不会引起克里姆林宫不满。其次就是川普的很多新政策正在开始制定以及形成当中，在处理美俄关系的时候，川普能够从头开始，没有过去的包袱。但是弗什博认为，改善美俄关系首先必须要从解决根本问题着手，这个就是先要解决乌克兰东部的冲突，撤走俄罗斯在当地的军队武器，恢复当地的经济，令到该个地区重新回到是乌克兰怀抱。这个行动必须由川普和普京亲自过问主导。乌克兰东部的问题解决之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多数制裁亦都会取消，而另外美俄亦都应该是在反恐、核不扩散、北韩问题等双方利益有吻合的地方加强合作，采取小步前进、逐渐积累正面因素的方式，为改善两国关系制造氛围。弗什博说，西方一直是没有承认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但是这个并未有影响冷战时代东西方的交流合作。现时波罗的海国家的命运都很好，西方永远不会承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弗什博认为，俄罗斯和北约误判擦枪走火的风险仍然是很低，但是他非常担心俄罗斯将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所使用的混合战争手段，比如是派特种部队占领议会大楼等，用在波罗的海国家，这样将会导致俄罗斯和北约和美英等西方国家直接爆发冲突。但是弗什博表示，直到乌克兰危机之前，北约一直在大幅削减军队，北约现时向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派驻四个营的兵力仍然是无法与北约过去的兵力相提并论。但是普京对乌克兰的侵略不单止让北约苏醒，并且激活了这个的组织，更加促使到乌克兰积极是寻找自己的民族定位，加强了民族凝聚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表示，目前的国际关系要比冷战的时代更加复杂。拉夫罗夫说，冷战的时代对抗双方都是在远离自己的第三国挑起以及是支持冲突，冲突从未有在自己的边境附近或者是双方直接对抗，甚至是那个时候双方对抗所使用的语言口气亦都不像今日那么强硬，当时双方都不允许自己越过红线，但是现时俄美关系没有任何游戏规则可言。虽然弗什博认为美俄只要解决了乌克兰问题后就能够翻过旧的一页开始新的一页，但是俄罗斯的很多评论却是认为乌克兰问题已经既成事实，西方应该是接受现状，不应该让乌克兰问题困扰着双边的关系。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认为，乌克兰议题虽然不能够从西方的议程当中是撤走，但是西方离不开俄罗斯，仍然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来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俄罗斯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能够逐渐淡化乌克兰的问题，并且着手与俄罗斯改善关系。博伊科表示，西方内部其实亦都有不少人认为，在国际事务当中完全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完全孤立俄罗斯根本做不到。虽然有很多少的人是希望类似的事情能够发生，所以不理是怎样，双方应该是坐下来慢慢谈，应该是达成交易，哪怕是以最简单的方式讨论一些最实际的问题亦都好。但是前美国大使弗什博就认为，改善关系是双方的事，更何况2014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双方关系恶化的分水岭，俄罗斯应该是对美俄关系恶化承担主要的责任。没多久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双方达成一致，成立工作小组解决双边关系当中的难题。川普总统已经和世界很多国家领导人会面，特别是在川普会面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后，俄罗斯方面更加有迫切感，希望普京能够和川普尽早见面，但是两人几时会面仍然是未知数。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说，川普和普京可能在5月下旬在欧洲举行峰会，但是克里姆林宫随后否认。除了北约驻莫斯科的一名联络官之外， 北约国家呢次未有派任何嘅官员出席刚刚结束嘅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呢次嘅会议亦都变成咗好多俄罗斯高官批评西方美国嘅讲台。法什博对美俄关系嘅未来并不完全乐观，佢甚至认为美俄关系冇完全跌到谷底，仍有恶化嘅空间。法什博仲话，莫斯科嘅安全会议当中冇任何迹象显示俄罗斯将会重新尊重游戏规则。法什博仲话，双方可以讨论新嘅游戏规则，但系一啲最基本嘅准则唔能够改变，否则将会毁掉所有嘅人。法什博认为，美俄都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国所拥有嘅核武器能够多次摧毁全球，无论矛盾分歧如何无法弥补，双方都应该负起责任，唔允许两国关系恶化以及系冲突。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嚟嘅报道。
以下新闻提要：五一劳动节，全球多地游行集会；香港支联会开设六四纪念馆专题展。下面新闻嘅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一是五一劳动节，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活动人士会上街游行，在城市中心的集会纪念全球劳动者的节日。菲律宾的工人和工会成员在首都马尼拉游行庆祝这个节日。马尼拉各地的工人权益组织和工会亦都预定举行集会。印尼工人星期一亦都走上雅加达街头，成千上万的工人星期一较晚时亦都将会参加集会。法国总统大选的两名对手中间派人士竞选领先者马克龙和极右翼挑战者纳庞星期一将举行自己的决战集会，同时中将会有反对这两位候选人的示威。在美国，五一节游行集会的关注点已经从工人转向移民，数万人预计会参加从纽约到洛杉矶各地举行的集会，抗议川普总统专注于推动遣返行动。几十年来坚持在香港纪念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支联会，四月三十号举办六四关我何事的六四纪念馆专题展，通过回顾二十八年前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学生、勇党坦克的王维林等历史场景，给参观者思考同六四的关系，回应近年六四同香港年轻一代无关的质疑。据《苹果日报》等的报道，这个将会在6月15号闭幕的专题展出部分是分四部部分，设不同的命运选择体验，包括是否继续绝食、是否要撤离，以及是否要像王维林这样阻挡解放军坦克入城，希望通过互动给参观者了解到六四的真相。支联会2014年4月曾经在九龙设立六四纪念馆，展出游行示威照片，遇难学生介绍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竖起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等等，曾经吸引包括大批内地人的参观。但是纪念馆开馆之后一直遭受到业主协会的阻扰，支联会认为针对纪念馆的官司背后是政治干预，去年底被迫关闭。在709竹部案仍然在押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5月1号发表声明，指责专案组欺骗家属，背弃约定，至今并没有释放谢阳。在这个之前的一日，北京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发表公开声明，坚持为刚刚被判三年缓刑四年但是仍未获得真正自由的丈夫继续抗争。今年三月初带着两个女逃亡至美国的谢阳律师的妻子原湖南大学教授陈桂秋星期一发表公开信，批评谢阳律师专案组欺骗家属，声言准备揭露自今年2月中旬以来专案组的非法的作为。陈桂秋在信里表示，有人从4月中旬开始不断传话给他，说谢阳专案组已经决定给谢阳出来，而司法局的人找到他委托的两位辩护律师，广州的刘正清和北京的陈建刚，要他们不要炒作谢阳案，一定会在4月底前放人，并且嘱咐他们传话，就是要陈桂秋在美国一定不要炒作。台湾全力以赴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外长李大为表示，假如没有收到邀请，政府有因应的方案。在野的国民党中央说， 承认九二共识是问题的关键。截至5月1日，台湾仍然未收到邀请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这次大会5月22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网络报名截止日期是5月8日，报名需由世卫组织秘书处发出的邀请函。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一在立法院的备询之前回答了媒体广泛关注的这个问题。据土耳其传媒报道，在伊朗国内受到欢迎的一家波斯语卫星电视台的拥有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另外一名男子被人枪杀。 JMTV 电视台的拥有人塞尔德卡里米安在星期六晚被人枪杀。据报另外一名被杀的男子是一名商业伙伴，目前还未知道发生这宗凶杀案的原因。这间电视台设于杜拜，将土耳其制作的电视肥皂剧和其他娱乐节目录制成波斯语的版本，并且向伊朗境内播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成立超过一年，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在没有向警方申请的许可下，星期日在尖沙咀首次举办地区演讲，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为何令到年轻人难以置业。召集人陈浩天说，希望以香港人切身的问题带出香港独立的讯息。对于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文最近警告两制如果令到中国感到不安全，就失去存在的理由，陈浩天说，香港人没有用两制来到去对抗一国，而是中国先破坏一国两制。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就说，香港的年轻一代明白到一国两制只是谎言，希望寻求一国两制以外的出路。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三月底成立首个开宗明义主张香港独立的政党香港民族党，星期日即是4月30号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对出的空地首次举办地区演讲。召集人陈浩天表示，这次演讲不是集会，预计不会多过50人参与。他又认为演讲场地平日有人街头卖艺，因此事前没有向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不过原定下午4:30举行的演讲，大约20名香港民族党成员布置场地的时候，被政府康文署职员阻止，认为他们违反多项使用康文署场地的附例。陈浩天和康文署职员交涉之后，将演讲场地移到较接近尖沙咀天星码头的位置，但是康文署職員仍然認為他們違反附例，陳浩天拒絕再遷移場地，康文署職員報警求助，多名警員到場，只是勸喻香港民族黨成員遵守場地使用規則，沒有要求他們離開。最終香港民族黨首場地區演講然後大約一個鐘頭開始。陈浩天接受传媒访问质疑，康文署职员是基于政治考量，企图阻止香港民族党举行地区演讲，因为根据相关条例，平日有人在同一个场地卖艺，康文署职员未必会去驱赶。陈浩天还说，以香港民族党的政治背景，很难循一般程序申请使用康文署管理的场地。
當然啦，我哋香港民族黨係係好難可以揾到即係申請到場地啊，各方面嘅，即係譬如話你要用康文署地方咧，你必須係要一個法人嘅身份，即係或者係一個組織嘅身份。但係香港民族黨係註冊唔到公司，註冊唔到社團，係乜都註冊唔到嘅，所以我哋係冇辦法申請康文署核下嘅地方。
陳浩天嘅演講分析香港嘅房屋政策，在中国资金不断流入，令到楼价大幅上升，年轻人的薪金永远追不上楼价，令到年轻人难以置业。陈浩天还说，月薪大约$3,100的香港人夫妇已经超出申请政府公共房屋的收入上限，置业无望，加上难以申请公共房屋，困扰很多香港学生。
點解我哋啲學生會成日去，即係好多出現啲自殺嘅個案？除咗呢個學業嘅壓力之外，就係、是、佢見到呢個前路係冇一個出路啊！
佢見到畢業之後係一個困境，雖然佢哋得十幾歲，但係佢哋都會思考個前途，思考未來。所以咁多後生仔係選擇放棄嘅生命，單單係房屋呢個問題已經逼死我哋好多下一代。
陳浩天表示，香港人難以申請公共房屋，但是中國新移民來香港，只要聲稱在其他地方沒有物業等的資產，就可以申請公共房屋。陳浩天認為，中國因素是令到香港樓價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中國人要走資，中國人要洗黑錢，中國人要炒樓，人民幣不穩陣，他不會來香港或者去其他地方買東西，買完東西就可以換走他的人民幣。香港對於他們來說就是一個最方便洗黑錢的地方。最近有很多賣地，政府靠賣地賺到錢，萬科、海航、中國海外這些這樣的中國紅色資本，他們用天價來搶我們的地皮，本地的發展商都完全不夠搶。他們不要緊，他們覺得價越高越好，我洗錢才越方便。
陳浩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參與香港民族黨首次地區演講的人數與預期差不多，大約有幾十人出席，而演講的主題沒有直接講到香港獨立，他們希望以房屋等香港人切身的問題帶出香港獨立的訊息。陳浩天還說，計劃定期舉行這類地區演講。
即如果大家明白剛才我們說的東西的時候，就覺得、原來香港獨立才是一個解決方法的這樣咯。其實我們都是同一個方向去的，只不過是表達方式不同。因為有些人你直接跟他說、香港獨立香港獨立，他們不明白，你是這樣叫他覺得你叫好，我們現在就說一些貼地一點的、切身一點的、實際一點的東西，他們會慢慢明白去支持。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黃振文最近在香港出席研討會的時候警告，兩制如果令中國感到不安全，就會失去存在理由和條件。更加表示，一國兩制一旦失敗，中國只是會損失面子，但是香港損失的是裏子，是全部。陳浩天回應黃振文的言論表示，中國一直計劃取消兩制，無論香港人做什麼，對中國都沒有影響。他舉例2003年香港沒有人提出獨立等類似的主張，但是中國仍然企圖在香港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陳浩天表示，香港人沒有用兩制去對抗一國，而是中國先破壞一國兩制。
一路一國兩制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是完全兩個不同的地方，各自有自己的系統嘛。但是它不斷去僭越的時候，譬如我們的選舉是受到干擾，本身根據基本法我們是有一個普選權利，也都被剝奪，新聞自由，我們現在人民自由，即使我們現在的集會自由都不斷被剝削。所以不要說是我們破壞一國兩制，而是中國破壞一國兩制先。
23歲的大學畢業生李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受朋輩影響加上對泛民政黨的失望，他認同香港民族黨的理念，希望現場記錄該黨第一場地區演講。不過李先生認為陳浩天的演講內容沒有新意，香港民族黨成立一年多以來亦都沒有提出具體的方案和行動解決香港社會的問題。
我們這一兩年都是講了很多關於他今天講的東西，其實我都聽過很多次，在網上或者電視都有講過這些言論的，其實都是那些老生常談，都講了兩年了，佔中以來都沒什麼特別咯今天。
李先生表示認同陳浩天演講的內容，高樓價令到香港年輕人置業無望，又不能夠申請公共房屋，導致年輕人絕望和對社會不滿。但是李先生表示對是不是支持港獨仍然未有定論，他會多觀望，如果香港民族黨再舉辦這類社區演講，他亦都會參與。李先生表示，除了住屋問題，香港本身的定位，例如50年不變到2047之後會怎樣，對年輕人亦都是一個大問題。出席香港民族黨首場社區演講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正德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港大學生會主張香港前途可以有更多不同的討論，而民族黨是其中一個組織帶起香港前途的討論，無論是香港人作為一個民族或者香港獨立。王正德表示認同陳浩天的演講內容，他認為最重要的是中國每日有150人持單程證移居香港，但是香港政府對中國單程證完全沒有審批權，而越來越多的中國移民必然會分薄香港人的資源。
不停有中國人是用這個途徑落嚟香港，而香港人是完全沒有任何手段可以改變這個數字的話，其實這個的確的是可以見到越來越多中國人落嚟，他們落到嚟之後生活的話，他們不會什麼都不用的嘛，所以理所當然地他們就會用我們的資源。
對於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最近警告香港的兩制如果令中國感到不安全就會失去存在理由，王正德表示香港年輕一代已經明白一國兩制其實是謊言，一國永遠大過兩制，他們希望尋求一國兩制以外的出路。
就是一國永遠都是大過兩制，而大家永遠都是受一國這個框架是限制住的，基本上即簡單一句就是所有東西要以中國為先，所以即中國的官員去說這些說話，坦白說又不會覺得說 很驚奇的，因為這個都是一向官方的論調來的，這個都是為什麼我們才會說香港人如果真的想有個好一點的未來是要跳出一國兩制去想，如果不是你永遠只能夠以中國的利益行先。
王正德表示近一两年关于香港民族、香港独立这些议题已经有很多讨论，港大学生会今年将会举办一些另类议题的讨论，例如最近举办过有关香港2030的论坛，这个是关于香港长远城市规划的政府计划，但是似乎不是以香港人的利益为先。王正德表示港獨議題在去年年初一的旺角衝突之後較少討論，
大家看到現在提倡這些看法的成本越來越高，也都見不到有什麼很明顯的出路，所以大家就會開始有些泄氣了，但是我覺得現在泄氣是正常的，因為大家看到近來打壓是一波接一波，我想大家都會有些有壓力的，但是接下來如果即你要為香港一個更加好的未來爭取，是一個很長遠的過程，我相信遲些將會更加多人討論，也都會更加多人願意走出來有行動。
針對王振民有關兩制可能失去存在理由的言論，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表示只會進一步削弱中港之間的互信，令有意推動修補中港關係的人士更加舉步維艱。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志全表示王振民的言論試圖恐嚇和挑釁香港人，只會令到港獨討論更有市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台灣正在籌辦2017年世界大學生運動會，並且說大陸對台北爭取到這次主辦機會是曾給予相對協助，寫下歷史的新頁。這次世大運將會是蔡英文政府執政以來大陸參加台灣主辦的一次大型國際活動。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從台北發來的報導。
現在距離2017年世界大學生運動還有100多日，主辦方台北市政府的世大運發言人楊景堂近日對美國之音說，截至到目前為止，報名參賽國家已經有150個，其中包括中國，而且參賽國數字還會增加。舉辦日臨近，媒體對於這一次國際賽事關注度逐漸提高，報導說市長柯文哲為宣傳世大運舉辦他所說的台灣有史以來最大、層級最高的國際運動賽會，近日在跑步造勢活動中甚至跌倒，肋骨骨折，但是不會退出。大陸國台辦4月26日記者會上，中國官媒環球網提問台灣民眾是否可持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入場，發言人馬曉光說對涉台問題的處理需遵循國際奧委會有關規定，這樣的體育賽事在台灣舉辦不應該受到人為政治因素干擾。
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Larry 想同李华，仲有佢嘅嗰啲中国朋友咧，多啲喺埋一齐玩，了解更多中国文化。佢哋今日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once in the blue moon 以及 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头先同几个中国同学出去饮珍珠奶茶，即系 bubble tea。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哦，你从来都冇听过珍珠奶茶？我简直唔信啊！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嘅 ，Larry。我仲以为你对试新嘅事物冇咩兴趣添。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哦，你讲乜嘢 moon？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我明啦 ，once in a blue moon 就系唔系经常，好耐先至发生一次嘅，系咪啊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係話你唔中意成日俾新嘅事物包圍，但係偶然試下新鮮嘅嘢，仲係唔錯嘅。咁咧 ，Larry， 下次我哋再去飲 bubble tea， 我叫埋你一齊去啊。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實我哋都好少去嘅。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我哋主要都系饮饮食食啦。呢个周末我哋要去食广东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即系好多好食嘅广东小食，有虾饺、烧麦、萝卜糕啦。诶，有阵时 once in a blue moon， 我哋仲会叫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Ugh!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乜话 ？Pulling your leg? 拉你只脚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系开玩笑吓你嘅意思。但系我唔系乱讲噶，凤爪即系鸡脚咯，好好食噶。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主要系因为凤爪好麻烦，又有好多细嘅骨。而且比较油腻，我怕肥啊。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冇吓你噶 ，Larry。我哋中国人食啲嘢有时系比较奇怪，但系好好味噶。
Gross！
诶，唔中意就算，下次食好嘢唔叫你啊。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等我谂下。诶，我知啦，你中唔中意唱 K，KTV？
KTV? You mean karaoke?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听到你戴住耳机喺度唱 Lady Gaga 嘅歌。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你怕乜啊 ，Larry？ 你唱歌好好听噶。
Me? Sing well? Ha!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讲真噶，你点解成日觉得我喺度整蛊你嘅？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Larry, 唔系你想了解中国文化咩？仲咁多事。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 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叫佢做珍珠奶茶，因为里面有好多烟烟韧韧嘅粉圆，睇嚟好似珍珠咁样。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系用鸡脚整嘅。
Wow!
Haha,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呢次我真系吓你噶。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once in a blue moon。表示非常少见，好耐先至发生一次。而另一个咧就系 pull one's leg， 系指戏弄、欺骗某人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副总统彭斯四月中旬访问了印尼，这个是他出访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众多盟国之行的一站。彭斯副总统与印尼总统维多多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的访问表明美国高度看重美国与印尼的战略伙伴关系。他说，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的民主国家，他们两国有很多相同的价值观，包括自由、法治、人权和宗教多样性。美国为和印尼结成伙伴，促进和保护这些价值观以及所有公众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感到骄傲。彭斯说，美国是印尼历史最耐、互动最密切防卫伙伴之一。美国坚定承诺继续维持这一种的协作关系。美国与印尼的牢固关系将有助于他们成功对抗目前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安全威胁，包括他们必须对抗的最大挑战之一，即恐怖主义的崛起和扩散。彭斯说，同时美国将维护在南中国海和所有亚太地区极其重要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美国将确保合法商业活动畅通无阻，并且推动以和平外交对话的方式解决那些区域和全球所关注的问题。彭斯副总统说，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够改善他们的关系。美国寻求自由和公平的贸易关系，这个就意味着开创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以确保美国企业能够全面参与印尼市场。印尼出口商多年来一直在美国享有这样的待遇，他们寻求的是一种双赢关系。彭斯说，他有幸重申美国和印尼的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宣布美国承诺加强两国的友谊以及商业和安全领域的联系。通过他们持续的伙伴关系，美国和印尼将继续维护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东南亚，这个对他们两国和世界福祉都有好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邀请菲律宾总统访问白宫。川普说，北韩如果再核试，他和习近平都不会开心。五一劳动节全球多地游行集会，在11点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